韩愈，字退之，昌黎人。父亲韩仲卿没有名声官位。韩愈三岁时成了孤儿，被堂兄抚养。韩愈因为自己是孤儿，从小就刻苦学习儒学，不需要别人奖励督促。大历、贞元年间，文风多崇尚古学，模仿杨雄、董仲舒的著作，而独孤集、梁漱最为深奥，被儒林推崇。韩愈跟随他们的门徒郊游，专心钻研，想要在当代振兴自己。等到考进士时，他把文章投递给公卿之间，前任宰相郑余庆很为他传播声誉，因此当时就出了名。不久考中进士，宰相董进出京镇守大梁，征召韩愈为巡官。董进的幕府撤除后，徐州的张建峰又请他做幕僚。韩愈说话直率，无所畏惧回避，品行坚定正直，不擅长人情世故。调任四门博士，转任监察御史。德宗晚年，政令出自多个部门，宰相不能专管机要事务。公事的弊端，谏官议论，但皇帝不听。韩愈曾上奏章几千字极力论述，皇帝不听，发怒贬他为连州山阳令，后酌情调任江陵府院曹。元和初年，韩愈被召为国子博士，升任多官员外郎。当时华州刺史严季美因公事停了华阴县令柳建的职务，让他代理院曹。过了几个月，严季美被罢免郡守，住在公馆，柳建就唆使百姓拦路索要前年军队驻屯的劳务费。后来刺史赵昌查得柳建的罪状，上报贬柳建为房州司马。韩愈因出使路过华州，知道这件事，认为刺史相互勾结，上书为柳建辩护，奏书被留在宫中不下发。下诏命监察御史李宗士查验，查出柳建贪赃的情况，再次贬柳建为封西尉。因为韩愈胡乱议论，又任命他为国子博士。韩愈自认为才高，多次被贬斥，就做了进学解来比喻自己，说国子先生早晨进入太学，召集学生们站在学管下，教导他们说，学业精进在于勤奋，荒废在于嬉戏，德性成就于思考，毁坏于因循。当今圣君贤臣相互愈合，法令制度完全施行，除掉凶恶奸邪，提拔优秀人才，有一点善行的都会被录用，有一技之长的无不任用，搜罗选拔，打磨造就，大概有侥幸获得选拔的，谁说多才而不被举用？各位学生只担心学业不能精进，不要担心主管部门不明察；只担心德行不能成就，不要担心主管部门不公正。话没说完，有人在队列里笑着说，先生骗人，弟子跟从先生学习到现在已经多年了，先生嘴里不停地吟诵六经的文章，手里不停地翻阅诸子百家的著作，对记事的书一定提取他的要点，对编研的书籍一定探求他的深意，贪多求取，大小不丢，点灯夜读以继续白天，常常终年勤苦，先生的学业可以说是勤奋了。抵制异端，排斥佛老，填补缺漏，阐发深微，寻找茫无头绪的失传道统，独自广泛搜求而远程先贤，阻拦百川使他东流，挽回已倒的狂澜。先生对于儒学可以说有功了，沉浸于浓郁的文化，咀嚼精华，写作文章，家中书满，上法于下，深远无边。周告、殷盘、古傲兼色，春秋、严谨、左传、浮夸，易经、奇异而有法则，诗经、纯正而华美，夏至、庄子、离骚、太史公的记载，杨雄、司马相如异曲同工。先生对于文章可以说内容宏富而风格奔放了，少年时开始懂得学习，勇于敢作敢为，长大后通晓事理，处理得宜，先生对于为人可以说完备了。然而在公事上不被别人信任，在私事上得不到朋友帮助，进退两难，动辄得咎。刚做御史就被贬到南方少数民族地区，三次做博士闲散而不见至迹，命运和仇敌合谋，不断遭受失败。冬天温暖而孩子较冷，年成丰收而妻子啼饥，头发秃了，牙齿缺了，直到死又有什么好处？不知道考虑这些，反而来教训别人。先生说，哎，你到前面来，大的木材做栋梁，小的木材做船子、斗拱、短柱、 门栓、门楔各得其所，用来建成房屋，这是工匠的技巧。玉屑、丹砂、赤剑、青枝、牛馊、马帛、破骨的皮都收集储藏，等待使用，没有遗漏，这是医师的良术。选拔人才明白公正，各种人才都禁用，委屈婉转的是美好的，卓越不群的是杰出的，比较长短量才适用，这是宰相的方略。从前孟轲喜好辩论，孔子的道统因而阐明，车辙遍布天下，最终老死途中。荀卿坚守正道，弘扬宏大理论，逃避谗言，到了楚国被废黜，死在兰陵。这两位儒者说出的话成为经典，行为成为法则，超越同辈，进入圣人境界，他们在世上的遭遇怎么样呢？现在先生，我学习虽然勤奋，却不合于系统，言论虽然多，却不得要领，文章虽然奇特，却不切实用，品行虽然修养，却不显于众人，尚且每月耗费俸钱，每年消耗禄米，儿子不知耕种，妻子不知纺织，骑马带着仆从，安坐着吃饭，按寻常道路匆匆行走，抄袭旧书而窃取前人文章。然而圣明的君主不诛杀，宰相不贬斥，这不是很幸运吗？动不动就遭到诽谤，名声也随之而来，被安置在闲散的位置，本是分内应当。至于计较财物的有无，计较官阶的高低，忘记了自己的才能与什么相称，指责前人的缺点，这就是所谓责问工匠不用小木桩做柱子，诋毁医师用菖蒲延年，想进献自己的朱灵啊。执政的人看了他的文章而联系他，认为他有史才，改任比部郎中，使馆修撰。过了一年，转任考功郎中，知制告，受中书舍人。不久有不喜欢韩愈的人搜集他的旧事，说韩愈先前降职为江陵院曹时，荆南节度使裴军待他很优厚，裴军的儿子裴鄂平庸鄙陋，近来裴鄂回来看望父亲，韩愈写了序文为裴鄂饯行，还称呼他的字。这种议论在朝中喧嚷，因此改任太子右庶子。元和十二年八月，宰相裴度任淮西宣慰处置使兼张义军节度使，请韩愈为行军司马，并赐金子。淮西、蔡州平定后，十二月随裴度回朝，因功授刑部侍郎，并下诏命韩愈撰写《平淮西碑》，碑文多叙述裴度的事迹。当时先进入蔡州，擒获吴元济，李肃功劳第一，李肃心中不平。李肃的妻子出入宫中，因此诉说碑文不真实，下诏磨去韩愈的碑文。宪宗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新撰写刻石。凤翔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塔，塔内有一节释迦牟尼佛的指骨，其教法相传三十年打开一次，打开则年丰人安。十四年正月，皇帝命宦官杜英奇带领工人三十人，拿着香花到临高邑迎接佛骨，从光顺门进入皇宫，留在宫中三天，然后送到各寺院。王宫市民奔走施舍，唯恐落后，百姓有废弃产业、破产、烧头顶、着手臂而求供养的。韩愈一向不喜欢佛教，上书劝谏说，我认为佛教不过是夷狄的一种法术罢了，从后汉时才传入中国，上古未曾有过。从前皇帝在位百年，活了110岁，少昊在位80年，活了100岁，颛顼在位79年，活98岁，帝喾在位70年，活105岁，帝尧在位98年，活118岁，帝舜和禹都活了100岁。当时天下太平，百姓安乐长寿，然而中国没有佛教。之后殷汤也活了100岁，汤孙太武在位75年，武丁在位50年，史书没有记载他们的寿命，推究他们的年数大概也都不少于100岁。周文王97岁，武王93岁，穆王在位100年。此时佛法也没有到中国，不是由于侍奉佛教而得到这些的。汉明帝时开始有佛法，明帝在位才18年。此后祸乱灭亡相继，国运不长。宋、齐、梁、陈、元魏以来，侍奉佛教逐渐虔诚，而国祚尤其短促。只有梁武帝在位48年，前后三次舍身施佛，宗庙祭祀不用牲畜，白天只吃一餐，只吃蔬菜水果。后来竟被侯景逼迫，饿死在台城，国家也很快灭亡。侍奉佛教求富，反而得祸。由此看来，佛教不值得相信，也可以知道了。 高祖刚接受隋朝禅让时就商议废除佛教。当时群臣见识不远，不能深究先王之道，古今之宜，推阐圣明，以挽救这个弊端，这件事就停止了。臣曾经感到遗憾，陛下神圣英武，数千百年以来没有能比的。即位之初就不允许剃度人为僧尼，道士也不允许另外建立寺馆。臣当时认为高祖的遗志必定会在陛下手中实现。如今纵使不能立即实行，怎么可以放纵他，反而让他兴盛呢？如今听说陛下命令众僧在凤翔迎接佛骨，登楼观看，抬入宫中，让各寺院轮流迎接供养。臣虽然极其愚笨，一定知道陛下不会被佛教迷惑，做这样的崇奉是为了祈福祥瑞。只是因为年丰人乐，顺从人心，为京都的市民设置奇异的观赏、玩笑的玩物罢了。哪有像这样圣明的人肯相信这类事呢？然而百姓愚昧，容易被迷惑而难以明白。如果见到陛下这样做，将会说陛下真心信佛。都说天子是大圣人，尚且一心尽信，百姓微贱，对于佛岂能爱惜生命？所以烧头顶，烧手指，百十人为一群，解衣散钱，从早到晚，相互仿效，唯恐落后，老幼奔波，抛弃生计。如果不立即加以禁止，再经过各寺，必定有断臂割肉来供养的。伤风败俗，被四方传为笑谈，不是小事。佛本是夷狄之人，与中原言语不通，衣服不同，口不说先王的合乎礼法的言论，身不穿先王的合乎礼法的服装，不知道君臣之意，父子之情。假如他身体还在，奉他国家的命令来京城朝拜，陛下容纳接待他，不过在宣政殿接见一次，设宴一次，赐衣一套，护卫送他出境，不让他迷惑众人。何况他身死已久，枯朽的骨头，凶秽的残余，怎么适合进入宫禁？孔子说，敬鬼神而远之。古代的诸侯在国内行调礼，尚且让巫祝先用桃枝扫帚驱除不祥，然后进行吊唁。如今无故取腐朽污秽之物亲自观看，巫祝不先，桃帚不用，群臣不说他的不对，御史不指出他的过失，臣实在感到羞耻，请求把这骨节交给水火，永远断绝根本，断绝天下的疑惑，断绝后代的迷惑，使天下人知道大圣人的作为超出寻常万万倍，岂不盛大，岂不快意。佛如果有灵，能制造灾祸，凡有灾殃应该加在臣身上，上天监察，臣不埋怨后悔。奏书呈上，宪宗非常愤怒，隔了一天拿出奏书给宰相看，将要处以极刑。裴度、崔群上奏说，韩愈冒犯了陛下，确实应当得罪，然而如果不是内心怀着忠诚恳切，不必贬黜责罚，怎能做到这样？恳请稍微赐予宽容，以招来觐见的人。皇上说，韩愈说我奉佛太过分，我还可以容忍他。至于说东汉奉佛之后，帝王都寿命短促，这话多么荒谬。韩愈作为臣子，竟敢如此狂妄，绝不能赦免。于是人们惊骇惋惜，乃至国戚权贵们也觉得惩罚韩愈太重，借机会替他说话，于是贬为潮州刺史。韩愈到了朝阳，上表说，臣今年正月14日蒙恩受潮州刺史，当日乘一马上路，经过临海，水路万里，臣所管辖的州在广府最东边，距离广府虽说2000里，然而来往动不动就超过一个月，过海口下恶水，波涛汹涌，难以计算行程时间，飓风恶鱼，祸患不测。州南靠近边界，海水连天，毒物瘴气，日夜发作。臣自幼多病，年龄才50，头发白了，牙齿掉了，按理不会长久，加上犯罪极重，所处地方又极其遥远恶劣，忧惧惶恐惭愧，死亡没有几日，孤身一人，朝中没有亲党，住在蛮夷之地，与鬼怪为伴。如果不是陛下哀怜想念，谁肯为臣说话呢？我生性愚钝浅陋，人情世故多不通晓，只是酷爱学问文章，未曾有一日停止，确实被同辈人推崇赞许，我在当代的文章中也没有超过别人的地方。至于论述陛下的功德，与《诗经》《尚书》相配合，写作歌诗，尽献于郊庙祭祀，记载泰山风扇，镌刻白玉蝶纹。 铺陈张扬上天的大福，宣扬光大帝王的空前伟业。编入《诗经》《尚书》中而无愧，至于天地之间而无缺。即使让古人再生，我也不肯多让。臣以为大唐承受天命，拥有天下，四海之内无不臣服，南北东西土地各万里。从天宝年间以后，政治稍有松懈，文治未臻完美，武功失去纲纪，奸臣贼子表面顺从，内心悖逆。父亲死了，儿子继承，祖父传位给孙子，如同古代诸侯擅自占据领地，不来朝见，不进贡赋，长达六七十年。四位圣君依次传位，到了陛下，亲自处理政务，大军所指，无不归顺。应当制定乐章，以祭告神明。东巡泰山，向皇天奏报功业，使千秋万代臣服于我们的功业。正当此时，正是所谓的千载难逢，不可错失的良机。而臣身负罪责，自我拘禁在海岛，忧愁悲叹，每日接近死亡，竟不能在侍从官员仆役之中献上微薄技艺，用尽心思精力来赎以前的罪过，心怀伤痛，穷极上天，死不闭目，仰望朝廷，魂飞神往，恳请陛下如天地父母，哀怜臣子。宪宗对宰相说，昨天收到韩愈的朝州谢表，因而想起他建祖佛骨之事，实在是爱护我，我难道不知道？但韩愈作为臣子，不应当说皇帝是佛就会短寿，我因此讨厌他轻率。宪宗想重新任用韩愈，所以先提及此事，观察宰相的奏对。而皇甫伯厌恶韩愈急躁耿直，恐怕他被重新任用，抢先回答说，韩愈终究太狂妄粗疏，可以暂且调任到一个郡。于是授任韩愈为元州刺史。起初韩愈到了朝阳，就任之后询问官吏百姓的疾苦，都说郡西水潭中有鳄鱼产卵孵化，长数丈，吃百姓家畜几乎吃光，因此百姓贫困。过了几天，韩愈前往查看，让判官秦济用炮烤了一头猪一只羊，投到水潭中，祝告说，前代德薄的君主放弃楚越之地，那么鳄鱼在此前游是可以的，如今天子神圣，四海之外都安抚而拥有之，何况扬州境内是刺史县令所治理的地方，进贡赋税以供天地宗庙祭祀，鳄鱼怎能与刺史混杂居住在这片土地上呢？刺史受天子之命镇守这块土地，而鳄鱼瞪着眼睛不安于西潭，吃百姓的牲畜，雄鹿张猪，以肥其身，以繁殖其卵，与刺史争当首领。刺史虽然奴钝软弱，怎肯向鳄鱼低头屈服呢？如今潮州大海在他的南面，金鹏之大，虾蟹之小，无所不容，鳄鱼早晨出发，晚上就能到。现在与鳄鱼约定三天至七天，如果顽固而不迁移，必然成为祸害，那么刺史就会挑选有才能技艺的壮士，拿着强劲的弓毒箭与鳄鱼较量了。祝告的当晚，有暴风雷霆从水潭中兴起，几天之后潭水全部干涸，鳄鱼迁移到旧潭西边六十里处，从此潮州人没有了鳄鱼祸患。元州的习俗，将男女卖给别人当仆役的，超过约定期限就归买入之家所有。韩愈到任后，设法赎出那些被没入的男女，归还给他们的父母，并且废除这种习俗法律，不允许再卖人为仆。元和十五年，征召韩愈为国子祭酒，转任兵部侍郎。恰逢镇州杀掉田弘正，立王廷凑，朝廷命韩愈前往镇州宣谕。韩愈到达后，召集军民，晓谕逆顺的道理，言辞情感恳切周到，王廷凑敬畏他，改任吏部侍郎，转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。因为不参拜御史台，被御史中丞李绅弹劾。韩愈不服，说根据敕令仍然不用参拜。李绅、韩愈性格都偏激狭隘，往来文书指责，纷争不止，于是贬李绅为浙西观察使，韩愈也被罢免京兆尹为兵部侍郎。等到李绅当面辞行赴任，哭泣陈述，穆宗联系他，于是追回诏命，任命李绅为兵部侍郎，韩愈又任吏部侍郎。长庆四年十二月去世，时年五十七岁，追赠礼部尚书，谥号文。韩愈性格通达，与人交往无论荣辱不变，年轻时与洛阳人孟郊、东郡人张籍友善， 二人名为魏显时，韩愈不避寒暑，在公卿间称扬举荐，而张籍终于科举得中，享禄位之荣。后来韩愈虽然显贵，每次公事之余就与他们一起谈笑宴饮，论文赋诗，如同往昔。而看待那些权门豪士，如同奴仆，瞪眼不顾，又很能引导鼓励后进，收留他们在家中住宿的十有六七，即使早饭都供给不上，也怡然不介意。大抵以振兴名教，弘扬仁义为事业，共嫁出内外亲戚及朋友孤女将近十人。韩愈常认为，自魏晋以来，写文章的人多拘泥于对偶，而经书的旨意、司马迁、杨雄的气势格调不再振作兴起，所以韩愈所作的文章务求反于近体，抒发思想，确立言论，自成一家新语，后学之士取为效法。当时作者很多，没有人能超过他，所以世人称韩文。然而有时恃才放纵，也有违背孔孟之旨的地方，比如南方人妄说柳宗元成为罗池神，而韩愈撰写碑文证实他。李贺父亲明镜不应进士举，而韩愈为李贺作会变，让他考进士。又作毛颖传，讥讽戏谑不近人情，这是文章中最有错误的。当时人说韩愈有史才，等到撰写顺宗实录，繁简不当，叙事取舍拙劣，颇为当代非议。穆宗、文宗曾下诏让史官添改，当时韩愈女婿李翰讲戏在显位，众官为难。而韦处后进另外撰写了顺宗实录三卷，有文集四十卷，李翰作序，儿子韩昶也考中进士。张籍贞元年间考中进士，性格偏激，能写古体诗，有警句传于当时，调补太常寺太柱，转任国子助教、秘书郎，以诗名于当代，公卿如裴度、林狐楚，才名如白居易、元稹都与他交往，而韩愈尤其推重他，累次受任国子博士、水部员外郎，转任水部郎中，去世，世人称他为张水部。孟郊年轻时隐居嵩山，被称为楚士。李敖分管洛阳时与他交往，将他推荐给留守郑余庆，征辟为宾佐。性格孤僻不合群，韩愈一见就认为他是忘形之交，常称他的字东野，与他在诗酒间唱和。郑余庆镇守兴元，又奏请他为从事，征召文书下达时，孟郊去世。郑余庆给钱数万发送，并供养他妻子儿女多年。唐渠应进士举，长期未中，能作歌诗，意思多有感发。看见别人文章中有伤叹之处，读完后必定哭泣，涕泪不止。每当与人谈论分别时，发声一哭，因此哀切，听到的人无不凄然落泪。曾客游太原，恰逢军帅设宴，唐渠得以遇会，酒酣论事，高声而哭，满座不乐，因而罢席，所以世人称唐渠善哭。左拾遗白居易赠诗说：假一哭十世，阮籍哭露齐，唐生今一哭，亦待同齐悲。唐生者何人？五十寒且饥，不悲口无食，不悲身无衣，所悲中语意，悲甚则哭之。太尉击贼日，尚书赤道时，大夫死胸扣，见义者蛮夷，每见如此事，生发涕辄随。我义君之徒，郁郁何所为？不能发声哭，转作乐府词。他如此被名流推重，最终未得一官足。李敖字袭之，是梁武昭王的后代，父亲李楚金任贝州司法参军。李敖幼年勤于儒学，博雅好古，作文崇尚气质。贞元十四年考中进士，受任教书郎，三次升迁至京兆府司路参军。元和初年转任国子博士，史馆修撰。元和十四年，太常丞王经上书请求取消太庙朔望上食之礼，诏令百官商议。议论者认为，根据开元礼，太庙每年有月、祠、征、长、腊共五次祭祀。天宝末年，玄宗命令上食每月初一、十五准备日常食物，令宫闱令上食于太庙，后来成为常例。从此朔望日不是朝，比于大祠。李敖上奏议论说：国语说王者每日祭祀，李记说王立七庙都每月祭祀。 周礼的实际有乐、词、筝、长，汉朝都混杂使用，大概遭受秦火、诗经、尚书、礼经烧毁，编残减缺，汉朝才搜集他们。先如穿凿附会，各书几件都假托古代圣贤之名，以取信其说，所以所记各不相同。古时庙有请而不在木祭祀，秦汉开始在园林建寝庙并上石，国家沿袭而未改。贞观里、开元里都没有宗庙日祭、月祭的礼仪，大概因为日祭、月祭已经在陵寝实行了，所以太庙之中每年五次祭祀、六次告祭而已。不然的话，房玄龄、魏征等人都是当代名臣，穷尽经史，难道不见《国语》《礼记》有日祭、月祭的言辞吗？这就足以明白了。我认为太庙的祭祀用鞭斗和牺牲是三代通行的礼仪，是贵城的道理。园林的祭奠改用日常食物，是秦汉的权变制度，是重视味道的道理。如今朔望日上食于太庙，岂不是用日常谢味而看重多品吗？而且不符合礼所说的致敬不想味而贵气臭的道理。传说去到爱吃菱角，有病时召见宗老嘱咐说，祭我时一定要用菱角。到祭祀时进献菱角，他的儿子违背命令，舍弃菱角而用羊，进献鞭斗福海，君子认为对，说侍奉祖先的道义应当以礼为重，不以其生前所爱为贡献，这明确说明不是重视味道。那么向太庙进献日常食物，岂不是与菱角类似了吗？而且不是三代圣王所实行的，何况祭器不陈列祖豆，祭官不命三公，执事者只有公为令与宗正卿而已，称之为上食，怎能算是祭祀呢？况且按时享祭于太庙，有关官员代理其事，著文说孝曾孙皇帝陈某谨遣太尉陈明敢昭告于高祖神尧皇帝，足比太穆皇后斗士，时为孟春，永怀往极，仅以一员大武，柔毛刚烈，名姿相齐，家书家见礼齐，敬修时想以身追慕。这是祝词。祭祀前七日天明，太尉在尚书省警戒百官说，某月某日时享于太庙，各自尽好职守，不供奉其事，国有常行。凡陪祭的官员散斋四天，致斋三天，然后可以行祭。宗庙的礼仪不敢擅自议论，即使有懂得的人，谁敢说呢？所以六十余年施行不废。如今圣朝因战事已息，以礼乐为大，所以让百官详细讨论。我们认为贞观里、开元里都没有太庙上食的条文，以礼断情取消是可以的。至于陵寝上食采用国语、礼记、日记、月记的言辞，依照秦汉的制度修订保存，以推广孝道是可以的。这样经义有据，就是不宜。大礼记名永远平息议论，可以继承二帝三王，而为万代法。与其亵渎礼制超越古制，看重因循而害怕改变，简直天地之别。懂得礼制的人认为正确，但事情最终未能实行。李敖性格刚烈急躁，议论事情毫不避讳。执掌朝政的人虽然看重他的学识，却厌恶他激烈直率，因此他长期得不到升迁。李敖认为史官记载史事不真实，上奏说，我谬居史馆执笔之职，以记录著述为己任，劝善惩恶，公正言论直书其事，记述圣朝功德，陈述忠贤事业，记载奸臣丑行，以流传无穷，这是史官的职责。凡是人的事迹，若非大善大恶，众人无从得知，旧例都是访问于人，又取形状和事意作为依据。如今写形状的人大多是死者的门生旧例，无不虚加仁义礼智，妄言忠肃会合。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存心不实，不过是想要在受恩之地虚假美化罢了。至于撰文的人，又并非子由、子夏、司马迁、杨雄之流，致力于华美而忘记真实，沉溺于文采而抛弃义理，因此写文章就失去六经的古风，记事就不是司马迁的实录。我现在请求写形状的人直指陈氏时直接记载事功，比如写魏征传，只记他见证的言辞就足以表现他的正直。 段秀石只记他到用司农印追溯逆兵，用相户击打朱子，就足以表现他的忠烈。如果考公司查验形状不依照此例的，不得接受。依照此法，考公司下交太常寺移送使馆，然后定谥号。恳请将我的此奏发下给考公司。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，不久暂代直方员外郎。元和十五年六月，受任考公员外郎，并兼使馆职务。李敖与李景简交好，起初李景简拜授谏议大夫，举荐李敖代替自己。到这时，李景简被贬黜，七月李敖被外放为朗州刺史。不久李景简再次担任谏议大夫，李敖也入朝任礼部郎中。李敖自恃文才，认为应当担任知制诰，因长久未能如愿，郁郁不乐，于是到中书省谒见宰相，当面数落李逢吉的过失。李逢吉不与他计较，李敖心中不安，于是告假。满一百天后，有关部门按例停了他的官职，李逢吉上奏受任他为庐州刺史。太和初年入朝任谏议大夫，不久以本官之制诰。太和三年二月拜授中书舍人。起初谏议大夫百齐将出使沧州军前宣谕，李敖曾赞成此行。百齐不久因擅自进入沧州获罪，李敖因举荐不当被牵连，降授少府少监，不久外放为郑州刺史。太和五年外放为贵州刺史、御史中丞，充任贵馆督防御史。太和七年改授潭州刺史、湖南观察使。太和八年征召入朝任刑部侍郎。太和九年转任户部侍郎。七月任检校户部尚书、襄州刺史，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。会昌年间在镇所去世，谥号为文。宇文吉，字下圭，父亲宇文涛，官位低微。宇文吉少年时好学，尤其精通春秋。窦群从处事被征召为右拾遗，上表举荐宇文吉代替自己，因此闻名，考中进士。宰相武元衡出京镇守西蜀，上奏征辟他为从事，以咸阳尉身份在使馆当职，与韩愈共同修撰《顺宗实录》，升任监察御史。王承宗反叛，下诏逮捕他的弟弟驸马都尉王承系，其中有宾客被误认牵连。又因苏表以攻破淮西的策略求见宰相武元衡，武元衡不采纳。因宇文吉是旧属，命他召苏表讯问，宇文吉于是与苏表亲近。武元衡发怒，因此获罪，被贬为江陵府护曹参军。到任后，节度使孙简了解并看中他，想让他兼任幕府职务。宇文吉推辞说，我因军命被贬斥，也应当因军命升迁，假借荣耀偷取奖赏不是我的愿望。后来考核期满，连续被征辟到藩镇幕府，入朝任侍御史，转任著作郎，升任驾部员外郎，使馆修撰。与为处后为表威、陆随、沈传师共同修撰《宪宗实录》。不久以本官之制诰，转任库部郎中。太和年间升任谏议大夫，专门掌管石笔、罢去之制诰职务。宇文吉性情简淡，不喜与人交往，沉迷于经史、精于著述，而且风度高峻严整，被同辈推崇敬重。太和二年正月去世，时年五十九岁，追赠工部侍郎。儿子宇文龄大年初年考中进士。刘禹锡，字孟德，彭城人，祖父刘云，父亲刘旭，历任州县令，左世代以儒学著称。刘禹锡贞元九年考中进士科，又登博学鸿词科。刘禹锡精通古文，擅长五言诗，经体文章也多有才情华丽。在淮南节度使杜佑幕府任职，掌管记事，杜佑尤其以礼相待。跟随杜佑入朝任监察御史，与吏部郎中为执意交好。贞元末年，王叔文在东宫掌权，后被追求进取，多依附他。刘禹锡尤其被王叔文赏识奖励，以宰相之气对待他。顺宗即位，久病不能处理政事，宫中文告诏令都出自王叔文。王叔文引荐刘禹锡和柳宗元入宫中，与他们商议国事，言无不从。刘禹锡转任屯田员外郎，判杜之盐铁案，兼崇林使判官。他颇仗势威权，重伤正直之事。柳宗元素来不喜欢武元衡， 当时武元衡任御史中丞，于是降授右庶子。侍御史窦群上奏刘禹锡挟持邪道扰乱朝政，不应在朝中。窦群当天被罢官。韩高凭借贵族门第，不依附王叔文一党，被外放为湖南观察使。刘禹锡等人既任性喜怒凌人，京城人士不敢指名道姓，路上以目示意，当时号称二王刘柳。王叔文失败，刘禹锡获罪，被贬为连州刺史。在路上再贬朗州司马。朗州地处西南夷，风俗偏僻简陋，举目所见都是不同习俗，没有可以交谈的人。刘禹锡在朗州十年，只以文章吟咏，陶冶性情。蛮人风俗喜好巫术，每逢祭祀歌舞必定唱礼俗歌词。刘禹锡有时参与其中，于是仿照骚人的作品创作新词来教导巫祝。所以武陵西洞间的遗歌大多是刘禹锡的歌词。起初刘禹锡、柳宗元等八人触犯众怒，宪宗也发怒，因此再次贬谪。致书有遇恩不赦的命令，但执政爱惜他们的才能，想洗刷他们的罪累，逐渐按次序任用。适逢程颐再次掌管转运，有诏令以韩高及刘禹锡等人为远郡刺史。恰逢武元衡在中书省见官十余人议论排挤，说不可再用，于是停止。刘禹锡多年在湘水、澧水之间郁郁不乐，于是读张九龄文集，叙述其意说，世人称张曲江为宰相，谏言放逐之臣不应安置于好地方，多迁徙到五溪不毛之地。如今读他的文章，从内职外任开始就有仗力的感叹，从罢相守荆州有居求的思绪，托讽于禽鸟，祭祀于草树，欲然与骚人同风。他出身于边远之地，一失意就不能承受，何况中原士族，而必定要置于丑地然后才快意呢。议论的人认为曲江是良臣，识别胡楚有反相，羞于与樊契同列，密奏廷征，即使古代哲人也比不上。但子孙无嗣，终为恶鬼。难道是他嫉妒之心失去宽恕，阴间谴责罪大，即使有这两样美德也不能赎罪吗？不然为何员工一句话明白楚玉，而子孙四代受福？以此相较，神明可欺骗吗？元和十年从武陵被召回，宰相又想将他安置在狼署。当时刘禹锡作有玄都官勇看花君子诗，与韩基次执政不高兴，又外放为播州刺史。诏书下达，御史中丞裴度上奏说，刘禹锡有母亲，年纪八十多岁，如今播州西南极远，是猿猴所居之地，人迹罕至。刘禹锡确实应当得罪，但若其老母必定不能同去，则与此子成死别，我恐怕伤害陛下效礼之风，恳请屈法，稍微移近处。宪宗说，作为人子，每件事尤其需要谨慎，常恐给亲人带来忧虑。如今刘禹锡所犯之罪更应重于他人，亲戚可因此论说。裴度无以应对。过了很久，皇帝改变神色说，朕所言是责备人子之事，但终究不愿伤其亲人之心。于是改授连州刺史。离开京城又十余年，接连担任数郡刺史。太和二年，从河州刺史任上征召回朝，拜授主客郎中。刘禹锡怀恨前世未已，又作有玄都官失序说，我贞元二十一年任尚书屯田员外郎，当时辞官中没有花木，这年出守连州，不久贬朗州司马。居十年召回京师，人人都说倒是手执红桃满关，如晨霞闪烁，于是有诗以记一时之事。不久又出守，至今十四年得任主客郎中，重有此冠，荡然无负一树，只有兔葵燕麦在春风中摇动，因此再提二十八字以等待后游。其前篇有玄都官李桃签署，总是刘郎去后灾之句，后篇有众桃倒是今何在，前度刘郎又到来之句，人们赞赏他的才华而鄙薄他的品行。刘禹锡非常怨恨武元衡、李逢吉，而裴度稍了解他。太和年间，裴度在中书省想让他知制告，执政又听说失序，更加不高兴，多次转任礼部郎中、集贤院学士。裴度罢之政事后，刘禹锡请求分司东都，终究因为恃才心胸狭隘，不能长久在朝列。六月授苏州刺史，到任吉次京子。 任期届满入朝，授汝州刺史，升任太子宾客，分司东都。刘禹锡晚年与少妇白居易交好，诗笔文章，当时无人能出其右。白居易常与刘禹锡唱和往来，于是收集其诗并作序说，彭城刘孟德是诗豪，其锋芒森然，少有敢挡者。我不自量力，往往冒犯他。互相应和者生气相同，互相争胜者力量相当，一来一往，欲罢不能。因此每写一篇，先看草稿，看后则新发，新发则文成。一二年来，每日寻笔砚，同和赠答，不觉越来越多。太和三年春以前，纸墨所存共138首，其余诚信仗罪率然随口吟出者不在此数。于是命小侄龟儿编成两轴，又写二本，一本给龟儿，一本给孟德的小儿子伦郎，各自收藏，附于两家文集。我先前与袁微之唱和颇多，有的在人口中流传。曾与微之开玩笑说，我与足下20年来为文友失敌，是幸也是不幸。吟咏情性，波扬名声，其事足以忘形，其乐足以忘老，是幸。但江南士女谈论才子时，多说袁白，因你之故，使我不能独步于吴越之间，这也是不幸。如今垂老又遇孟德，不是更大的不幸吗？孟德，孟德，闻之神妙，没有比是更仙的。若论妙与神，那我岂敢？如孟德雪里高山头白枣，海中鲜果子生池，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之类的句子，真可谓神妙了。到处应有灵物护持，岂只是两家子弟密藏而已？他被名流赞许到这种程度。孟德曾作《西塞怀古》《金陵五题》等诗，江南文士称为佳作，虽然名位不显达，公卿大僚多与他交往。开成初年，又任太子宾客分司，不久受同州刺史。任期届满，任检校礼部尚书、太子宾客分司。会昌二年七月去世，时年71岁，追赠户部尚书。儿子刘承雍考中进士，也有才藻。柳宗元，字子厚，河东人，是后魏侍中济阴公的远孙。曾伯祖柳氏是高祖朝的宰相，父亲柳振任太常博士、中官侍御史。柳宗元少年时聪颖绝众，尤其精通西汉诗骚，下笔构思与古人相匹敌，精才秘制，灿若珠贝，当时同辈都推崇他。考中进士科，应举博学鸿词科，授教书郎、蓝田尉。贞元19年任监察御史。顺宗即位，王叔文为执意掌权，特别器重柳宗元，与监察御史吕温秘密引入宫中，与他们图谋政事，转任尚书礼部员外郎。王叔文想重用他，适逢在位不久，王叔文失败，柳宗元与同辈7人一起被贬。柳宗元任邵州刺史，在路上再贬永州司马，既遭流放驱逐，经历蛮瘴之地，崎岖困厄，蕴藏着骚人的忧郁怨道，写情叙事，动笔必以文采，作骚体文10多篇，读的人为之凄恻。元和十年，按例一任柳州刺史，当时朗州司马刘禹锡得任播州刺史，致书下达，柳宗元对亲近的人说，禹锡有母亲年事已高，如今到蛮方为郡守，西南绝域，来回万里，如何与母亲同行？如果母子分离，便是永别。我与禹锡是挚友，怎能忍心见他如此？立即起草奏章，请求将柳州授给刘禹锡，自己前往播州。适逢裴度也上奏此事，刘禹锡最终改任连州刺史。柳州当地的习俗，用子女作为抵押向人借钱，如果过期不能还钱，子女就被没收归债主所有。柳宗元改革了这种乡间陋习，对于那些已经被没收的人，他拿出自己的钱赎回他们，送还给他们的父母。长江与五岭之间考进士的人都不远数千里跟随柳宗元学习，凡是他指点过的读书人必定成为知名之士。他的著述非常丰富，名声震动当时，当时人称他为柳州。他有文集共40卷。元和14年10月5日去世，时年47岁。他的儿子周六、周七才3、4岁。观察使裴行立为他操办丧事，并护送他的妻子儿女回到京城， 当时的人都认为他有道义。为慈，字见之，祖父为赵卿，曾任洛阳城，父亲为弘，官至侍御史。为慈年轻时考中两京科，判案考试列入等第，担任秘书省校书郎。贞元末年，东都留守为夏卿征召他为从事，后来多次在节度使府中任职，都因参与谋划称职而受到赞誉。元和九年，从蓝田县令入朝任侍御史，因是多次被贬为朗州刺史，再次贬为江州司马。长庆初年，为出后，陆随凭借公众声望身居要职，一向知道为此有文学才能和治理品行，多次称赞举荐他，被提拔为户部员外郎，转任刑部郎中，充任京西北和敌使。不久担任户部郎中，兼御史中丞，充任盐铁副使，转任吏部郎中。文宗即位后，为出后执政，以淘汰浮华，提拔有真才实学的人为己任，于是让为慈与李敖一同被任命为中书舍人。为慈一向没有华丽的文采，文笔不过中等才能，但处理事务端正实在，为官没有结党，与李敖特别要好，都享有文学方面的高名。他通达而自以为是，不注重操行修养。为出后为了激励识人而提拔他，很不合公众的舆论。为慈也厌倦了润色文章的工作，苦苦请求外任官职，于是出任潭州刺史、御史中丞、湖南观察使。再任两年，官吏百姓都称赞治理有方。大和四年去世，时年58岁，追赠又散其常侍。史官评论说，贞元、太和年间凭文学才华震动士大夫群体的只有柳宗元、刘禹锡而已，他们文辞巧妙华丽，学问渊博，运用典故，列举史事，确实是一代的大才。如果让他们歌颂帝王功业，论事君王诏令，足以与古代贤人平起平坐，气概超越同时代人。然而他们践行道义不够谨慎，亲近小人，自己导致流离失所，毁掉了平素的功业。所以君子合群而不结党，警戒谨慎，独处时也注意操守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韩愈、李敖两位文公在礼崩乐坏的末世急切地推行仁义，有志于持守世间规范，想用人文教化来成就事业，但理想未能实现。至于抑制杨朱、莫迪，排斥佛教、道教，虽然对于弘扬大道不够宏大，但也是政治之士的用心啊。赞誉说，天地间的经纶事业没有超出这些文章。韩愈、李敖挥笔写作，言辞切合经典典籍，袭击断尾，害群之马，败坏群体，走上邪路，自我伤害，就是刘禹锡、柳宗元这些人。